啊，他不用去细细分析，不必像波芭蕉这样子细细分析，他一看一切诸法，知道他当体即空啊，那么这就叫做体空观啊。这个空观的修法，它的范围是最大的，在所有的法门当中啊，都有这个空观的修法。天台的三观就是空假中，空观、假观、中观啊，所以第一就是先修空观。因为圆山诸法你不修空观，不知道他们有实性，会执着，知道是空，当体即空，那么这个执着心自然就没了，所以必定第一门就修空观。而这个显首宗所根据华严经建立的啊，这个度胜和尚建立的这个三观，第一也是真空觉相观，真空觉相观啊。那么空观里面再说明这个一切相是假的，没有实体啊，所以真空觉相观啊。那么第二就是理事无碍观，第三周遍含容观啊。那么无论你哪一种修法，它都是要修空观的，就是唯识加众分析，分析的最后还是要修空观啊。例如说三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当体就显示空观啊。那么就是所以越这个三性说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啊，甚亦无性啊，无性就是空。所以修学佛法的人要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啊，最起码越浅显方面的四相来说，您知道这些法是空的，您就不会执着啊，不会太过于固执，这是我的，这是我所有的啊，因此啊，那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纠纷啦、纷争啦啊，出问题呀。假如你懂得这个世间诸法都是空的啊，那你纵然有人跟你要斗争、要竞争，或者是对你有所啊，有什么不好，你知道这些都是空的嘛？那您就不会跟人家斗争啊、冲突啊，不会发生事情。你懂得空，不会冲突。所以从前有个人啊，他家里呀、啊，这个土地就是地皮啊，他自己的这个地呀、啊，有啊都宽。那么隔壁的人呢、啊，他围墙的时候，围过了界，围超过这个人的界限来了啊，就超过几尺过来啊。那么因此这个人就跟隔壁的这个啊围墙的人呢、啊，就发生纠纷了。你怎么围到我的界限里面来呀、啊？这是我的嘛，你超过一尺两尺啊，再量再算了啊。那么对方很强的，这个怎么是你的？我围起来就是我的。啊，怎么说是你的？那么因此他们就在啊发生纠纷了。啊，这个人说你既然为我的，我说你不听，哎，我的哥哥在朝里做啊做大官啊，那我就跟我的哥哥说他做大官，古代在帝制时代大官是有势力啊啊，看你怎么办啊，看你怕不怕啊，你告吧，你就去告我，跟你哥哥讲吧。啊，看他要对我怎么样。那么因此他就写信给他朝内的做大官的哥哥啊，跟他说了，我们家里啊这个地皮啊给隔壁的人围了多少尺区啊啊，他要侵占我们的地方，那你是个大官啦、啊、你得替我出头啊啊，替我想想办法把这个地方把它争回来啊。做大官的量很大啊，也很懂得这个世间的道理，因此就写了一首诗啊， 寄回来给他的弟弟，啊，那么本来他也写信去告诉他的哥哥嘛，那现在他就回个信啊，就是一首诗，诗里面就这样写：千里修书至为强，啊，让他几次啊，跪求了，我的国语咬不好啊，说不好，让他几次。又何妨？长城万里今有在，不见当时秦始皇。你呀，千里写信来，修书写信来，因为家里到朝廷京都的地方距离很远啊，那个时候是洛阳了啊，他的家在南方。千里路遥写信来跟我说，就是为了前面一道墙，别人侵占我们这么几次，你就千里修书只为这么被人侵占这么几次的围墙啊，来要我帮你出气让他几次又何妨啊，你就让他嘛，这几次就给他，你让他好了，给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几次的土地给他呀，我们也不会饿死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呀，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你何必跟他争呢？你如果不懂得我劝你的道理，你看看好了，长城万里今有在啊，秦始皇建的这个万里长城今天还在的，还看得到，哎，有人去大陆都还看到，也爬到长墙这个上面去逛过了啊，长城万里现在都还在了，哎，你知道吗？不见当时秦始皇啊，秦始皇建长城，他想要做万代皇帝，哎，秦始皇老早就呜呼哀哉了啊，那么他建的万里长城，他也享受不到啊，有什么用啊？啊？那么你只凭这一点道理让他几次没有关系哦，嘿，他的弟弟一看这个信，好了，这个不必争啊，这还跟他争什么，就给他了算了，也就不说话了。过了一段时间，隔壁的人觉得很奇怪啊，他不是说要告我吗，告他的这个，他有哥哥在朝里做大官嘛，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没消息啊？那么有一天偶然呢，到门外两个人碰到了，他就带点这个开玩笑的方式就问他，哎，您不是说要告我吗？你不是说写信见你的做大官的大哥，说要我侵占你的地方吗？你不是要告我吗？他说，万买呀，不会差别呀，他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说我侵占了你的地方吗？为什么现在又不说话了？你我不配铁火的款，我配铁火的款哦，不说话就到里面去，把他哥哥的信呢，把这个长城万里今犹在的这一个诗拿出来给他一看，这一看，隔壁的人把这个诗一看，好了，我嘛唔买呀，我行李，我嘛唔买呀，他围好的几次也把它收回来。啊，我就回到我原来我自己的地界，这个我不要，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何况我不是秦始皇啊，多好。您如果懂得这个空的道理，你一定不会争，你就把这一首诗记取来啊，万一有人跟你争地的时候，你就拿给他看好了，哦，问题就会解决。哎，懂得佛法用途太多了啊，所以世间如果人人都懂得佛法，你也让几次，我也让几次，啊，马路就大起来了，一切问题都解决，啊，世间会引起争论，就是不知道空，不知道诸法空，所以就要争呐，啊，您懂得诸法空，争个什么呢？还有什么好争呢？啊，所以佛法叫做空门，空门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啊，空中有不空啊，一切具足啊。修空观，空观的道理很多，处处都有提到 啊，后边的经文还有很多都有说到这个道理的。无我，第三无我观，无我观前面第二第三第四这三首偈颂里面已经说过了，法无我，人无我，都说过了啊。我就是主宰自在两种意义，认为一切法恒常的，是一的，永久的，那就叫做我。这个一切法既然是没有实体，不能常在，不能这个有所主宰，不能自在，那我相就不可得，所以知道无我。那么第一步要先把这个人无我先修好啊，那么知道诸法无我啊，那你就不起执着，那么对于世间呢都能随顺随缘消俗业啊。那么因此就要第三修无我观，第四永离一切相啊。永离一切相就是说明这个无相观啊，对于一切相不起执着，永久远离这个执着于万相的那一种的心理啊。相指这个世间的万相，一切事相，这一切事相都是希望不实的，都是假的，没有实体，你不必去执着它，叫做无相观啊。无相观本来是属于三解脱门之一啊，三种解脱门，就是说你要得解脱要修这三门的功夫。第一空解脱门，第二无相解脱门，第三无作解脱门，也叫做无愿啊。空无相无作叫做三解脱门啊。寺庙从前差不多都是建在山上啊，因此这个大门呐，门楼的大门呐，叫做山门，在山上吗？有山的山门，这个山门跟这个一二三的三是谐音呢，就把它写成一二三的山门，山门啊。他为什么把这个山上的山的山门而把它写成一二三的山门，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是三解脱门。出家修行的道场丛林是修三解脱门的地方，要修空解脱门，您知道诸法空，由此得解脱，空解脱门，知道空，相也就不可得。哎，您知道这一切法是空，相都是假的，哪里有实体的相可得？凡是可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通通都是假的啊！这个相没有实体，所以要修无相观，知道相没有实体，就修无相观，由知道一切相都没有实体，就知道无相，那么修无相解脱门，知道无相而得解脱，就叫做无相解脱门，知道无相不起执着，不去造作，就叫做无作解脱门啊。没有对于世间啊很大的爱着的愿望，所以也叫做无愿解脱门啊。出家修行的丛林道场叫做三解脱门的地方，所以把这个山上的山把它写成一二三的山，叫做三门啊。那三门就是三种解脱门，这个地方是修空解脱门，修无相解脱门，修无作解脱门的地方。您懂得这个无相解脱门啊，对这个世间的相，无论是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广大的相，乃至小儿自己住的一个房屋的相依报，自己身体的相正报，都不会去过分的爱着啊。 有人喜欢装饰这个身体啊、哦，尤其女性啊，喜欢化妆啊、哦。那么要出门呢、啊，化妆化过半天，这个问题很多了啊、哦。那么他为什么要装啊？他不知道这个像是假的嘛，所以他要把它装饰得很漂亮出来，让人一看哦不得了啊、哦，你今天啊化妆的那么漂亮。他不知道这个都是假的，没有实体啊啊！不要太爱着这个身体的假象。木莲所问经里面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啊，有一个女的，她平常最喜欢她的脸呐、啊，月饼呐、啊，她最喜欢这个脸面哦。一天到晚就装饰他的面啊、怎么样子化妆又怎么样才好看啊、一天到晚就是忙着这个面啊、那么因此后来死掉了，死掉了他还是忘不掉他的面他的脸啊、那么因此他爱着这个面孔的缘故啊，死掉变成一个脸上的小虫啊，脸上的小虫，爱着这个面呢、啊，就是从鼻子进去，从耳朵出来，从嘴巴进去，从耳朵这个眼珠的地方拢个洞洞出来，就这样子转来转去，他是离不开。那么他的家人把他看着这怎么行啊？怎么有虫啊？把他敷开，剥开，他又来了。你把他弄死了，一会儿他又活了，他又来了。大家觉得莫名其妙。那么因此那是佛在世的时候啊啊，木莲就问佛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佛就答复说，这个人很可怜啊，他在世啊就爱着他的脸，一天到晚就装饰他的面啊，要面面好看哦、因此啊他死掉舍不掉这个面，所以变成小虫啊，还是在摸他的面哦、很可怜啊啊。那么因此佛说法去开导他，然后才能够啊舍掉这么可怜的小虫的身体。这是说明这个世间一切万物啊，你不能有所爱着。我们人很奇怪的，他总是会有一种他最喜欢的东西。各位，你有你最喜欢的东西吗？你自己想想看，你最喜欢什么啊？明朝末的莲池大师，他在家就学佛也念佛啊，他也有一个爱着，他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白玉做的杯子，玉杯影杯啊，他最喜欢他那个玉做的杯子，高贵又干净，他喝茶都要用那个白玉的杯子。有一天他的侍候他的人呢、一不小心端茶给他的时候，他没接好，扑到掉下去了，这个玉杯打破了。这是杯子一打破呀，那个时候莲池大师还是在家姓沈呐、沈居士啊、他看到他最爱的杯子打破了，心好难过啊，好难过，说不出话啊，说不出话，因为他刚刚学佛没多久啊啊，就想。这个问题必定要解决啊！我最喜欢的杯子打破了，为什么会打破呀？再看看佛经，诸法都是无常嘛，诸法都是空的嘛，哪有永久存在的？身体尚且会磨灭，何况是这个玉杯呀？迟早要打破。知道无常，对这个世间，他就不会贪着了。由此就舍掉世间呢，跑去出家了，玉杯打破啊，出家了。你哪个最喜欢的东西把它打破，你就可以出家。然后打不破，你也出不了家。出了家，如果你还是有所爱着，照样是超不出三界的家啊。所以有一部论叫做《五白问论》，在《五白问论》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故事的记载，说有个出家人啊。他平常是自己修法呀，他也用这个法器，这法器当中有一种是拔呀，啊，饶拔啊， 老板，就是敲的那个板，大型的，那是最好的铜做的，啊，又轻又响亮又好。那么他一天到晚都喜欢那个把，离不开他的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带住。后来这个出家人生病死掉了，死掉以后啊，要按照佛的规定啊，出家人呢、啊，这个无常来了，死掉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重的、比较大的、重的东西，通通归常住，轻的、小型的东西。例如金书啊、衣服啊，这个就是把它分类分好，分给大众。大众替他念佛的时候就分啦、啊，一个人一个啊，不管是大的小的啊，一本书也是算一样啊，一支笔也算一样啊，一件衣服也算一样，这样子分给大家。那么当时他这个把呀，因为这个病比丘死掉了，就把这个长柱上就把这个把放在这个佛殿里面啊。因为当时这个长柱里有一个正阿罗汉国的比丘啊，他说这个比丘太贪爱这个把，不要分，分恐怕对人不利啊，对其他得到的人不利，因此就放在这个大殿上啊。那么到了晚上啊，这个阿罗汉比丘就亲自用他的天眼看到这个死掉的比丘啊，堕落恶鬼道，变成鬼啊，来摸他的拔，是臭恶鬼，很臭的恶鬼，他来摸他的拔，这个拔给他摸过之后啊，臭得不得了啊，颜色都变了啊。那么因此就是显示他这个贪爱的严重问题啊，贪爱心太重了，所以结果死掉了，不但没有解脱，而且堕落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比丘啊，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替他说法啊，然后他才得到解脱，这是记载在五白问论里面啊。那么可见就是你出家了，你如果有一个最贪爱最喜欢的东西放不下啊，那么无常来了又带不走，还是被他拖住啊，不能解脱啊。所以古人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念不一不生极乐。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念佛的心不专一，不得到一心啊，没有办法往生极乐。而且如果你在这个世间有一点点贪爱心，你放不下，那你就得不到解脱。所以要修这个无相解脱门。您知道这个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假象，没有实体啊。出家人啊，衣着很简单啦、啊，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还是这一件，不像世间人呢、啊，每年都有流行的，今年流行一样，明年流行一样，衣服只穿一年又丢掉了啊，实在是太折服了，太浪费啊。那么弘一大师他39岁出家啊。当时人家供养他一件长褂子，一直穿到他63岁往生，穿了24年啊，那补了不晓得多少啊。那么他就是知道这个世间都是假象，那你对于这个衣服啊，冬天不会受冻，不会受寒，夏天有的遮蔽这个除热的身体就够了，何必要用那个多好的衣服来穿它呢啊。所以他用的都是最简单的这个用具。出家人，您如果对这个道理懂得的话，那才能够放得下。不论是出家在家，学佛的人都需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要修永离一切相的无相解脱门，不要被世间的假象啊所包围住，丢不开，放不下，那么最后啊就没有办法解脱，会被他拖累住的。所以必定要放下万缘呢、啊，专一修自己的法门。这就是一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子开导这个后学的人。所以智者能观察一切有无常，三界里面都是无常的，诸法空无我，三界里面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无我的，永离一切相，这些假象希望不实，你不要受骗啊，好好的努力进修，才能够得到解脱。接着 么说？众报随业生，如梦不真实，念念常灭坏，如前后一耳。这是连着上文教导学佛的人修行的啊，这个道理连贯下来的啊。那么既然知道一切法世间一切有的是都是无常的，诸法是空的无我的，那么相都是假的，是无相的，那现在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俨然有这些相啊？这相是从哪里来呀？所以接着说，众报随业生，你现在所受的一切果报，所看到的一切，所受用的一切，都是随你前业而受生到这个世间来给你受用的啊。但这些给你受用的这一切法呀，都没有实体的啊，都是借用的，都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什么样子呢？举个例子说，如梦不真实，这些法就是好像做梦啊，梦境啊，绝对没有实在的东西呀、啊。我想只要你是一个人呐、啊，差不多都做过梦吧，啊，你们有没有梦啊？如果做过梦，你就知道啊，您做的梦是不是有真实啊？啊，假如从前有爱国奖券的时候，你梦见中奖了，都高兴啊，醒过来。中奖的钱在哪里啊？有没有啊？啊，梦境都是假的，没有实体，如梦。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因为梦境啊，正在做梦的时候，俨然事实。啊，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等到醒过来之后啊，一无所得，梦境里面所梦见的通通都没了啊，在梦境里面完全是真实的，看到可怕的东西俨然事实，那你跑啊走啊啊，赶快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啊，那你费尽千辛万苦离开那个地方啊，或者是你得到这个欢喜的现象啊，你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睡醒都还在笑啊。可是等到你醒过来，高兴在哪里？欢喜的又在哪里？啊，可怕的又在哪里？偶一大师他在他的这个《凡是偶谈》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有人呐、啊，他睡着了做梦。做的什么梦啊？梦见有个老虎啊，要来咬他，要来吃他。可能那个老虎肚子很饿了，看到人呐、啊，他要吃人当点心啊。哦，这个人在梦中看到老虎来了，怕得不得了啊，拼老命的跑，跑啊啊！正在跑，跑的已经跑不掉了，看到虎将要咬到他了，大声一喊呐、啊，醒过来了，才知道是梦。啊！我当时做梦，以为是被虎咬了，我怕得要死。原来是做梦。回头一想啊，错了。当时如果是做梦，何不注意人情啊？当时如果知道是梦，为什么不给他吃吧？梦嘛，反正是梦嘛，那就给他做点心，让他吃个肚子饱，也是个布施，不是很好吗？啊，错了，哎。如果当时知道是梦的话，就宁可把头栽进去，栽到虎口里面去，让他吃个饱吧。可惜已经醒过来了，符又跑掉了。哦，假如你在做梦，符来咬你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是梦啊，不妨供养他啊，反正是梦嘛，假的。哎，这种梦可能是间一般人都会偶然会碰到了啊，晚上做梦还不要紧啊，最怕是白日梦，白天做梦。你看过白天做梦吗？ 印度啊，从前有个女孩子，她家里养牛啊，这个收集牛奶卖的。她有一天收了好多好多牛奶这个牛奶装在这个坛子里面就是一个大罐子装在坛子里面用个袋子装起来。他拿着这个牛奶啊要上街去卖。印度人呢他也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啊，他把东西都是戴在头上的，戴在头上。他把这个牛奶就戴在这个头上，一大瓶的牛奶戴在头上。戴在头上啊，手捧着牛奶啊，就边走心里就边想，想，想什么？盘算他这个牛奶可以卖到多少钱？哎，能卖到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哎，不错啊！我这个钱卖到了，我要买什么东西呀？哎，我得划算一下。哎，我这个钱哈，我就来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来买多少这个化妆品啊？我要买什么样的好的鞋子啊？我算算，我这些钱啊，装饰我这个一生呐、啊，还有剩余的，哈哈，高兴呐、啊！